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到尼希米是一个很好的领袖，那我们要结束这个尼希米呢，我想尼希米不只是好的领袖，他也是一个好的祷告的榜样。我们要从今天尼希米第一章来学习尼希米的祷告，给我们学习的功课。那先跟大家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你是要尽心努力还是要祈求上帝？要祈求上帝，都要祈求上帝。跟尽心努力有没有互斥性？有没有听过那种说，如果你相信上帝，你就不要吃药祷告，如果上帝要医你的话，你需要吃药吗？那个就是说祷告或是吃药，这个是你两个要选一个，那个我们叫做互斥性的想法，那尼希米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一个two by two的这个图来看，如果这个叫尽心努力，这个叫祈求上帝。碰到一个困难，碰到一个问题，那么你可以尽心努力，你也可以不努力，你可以祷告上帝，你也可以祷告上帝。那么这样合起来就四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他不祷告，他拼命的努力，那这个是不相信上帝的人，他当然不会祷告，对不对？碰到困难自己怕扁，自己努力嘛，就是这样子。那基督徒大概不会说我不是无神主义啦，我会祷告。可是你想一想，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少时候你是先努力，努力的不行的时候再开始祷告？我们这种基督徒称作实际上的无神主义者。Practical Atheist，就是他是受洗，他也有受洗证书，他也自称是基督徒，他也读圣经，可是他碰到问题的时候先想办法，走投无路的时候来祷告好了，祷告变成是后补的啦，就是说补。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其实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拼命的努力忘了祷告，这是无神主义者。那么有的人呢是不努力拼命的祷告，这个呢我们叫做伪祷主义者，跟这个刚刚相反。那这个伪祷主义者他为什么不努力拼命的祷告呢？因为他相信上帝，他更相信祷告，他说只要你祷告上帝听，上帝听的话你就不必做事了，因为上帝做的当然比你做的棒，你只会把事情搞坏，你怎么跟上帝比呢？如果你祷告上帝听了，你根本就不必做什么，因为上帝就会把你问题都摆平了，你相信吗？如果你祷告上帝听了你的祷告，那么你还努力做什么？你为什么需要努力呢？上帝做的不是比你做的还厉害吗？你能够加给上帝什么？你加不了什么嘛，所以不需要努力祷告。这个叫做伪祷主义，他拼命的祷告，可是他 不努力，因为他觉得祷告只要上帝听的，那就不需要做事情。好，有一种呢也不祷告也不努力，那是什么人啊？那个是最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叫唯神主义。这个唯神主义你为什么不祷告呢？如果上帝是上帝，他还需要你祷告吗？你知道那意思吗？上帝如果他是上帝，他早就决定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了。所以好像你们要不要祷告一下？好像你祷告就能改变上帝吗？上帝如果是上帝，他如果已经决定要做一件事情，那你祷告不祷告应该是没差啦，绝对不会是靠你祷告上帝才会做事情嘛。既然这样也不必祷告，如果你相信有上帝，上帝掌管一切的话，那也不必努力嘛，你努力做什么？上帝就把你摆平了嘛。这个我们叫做唯神主义者，有一些基督徒是这样，碰到事情他就说就躺在那边等着上帝施行他的旨意，所以你也不必努力也不必祷告。他是基督徒，他相信上帝，他是相信祷告，他是不信上帝。有一些人是这样子，他很辛苦，他又祷告又努力，那一面祷告一面我们称作合作主义。台湾人很多是这种人，你知道吗？他不是基督徒，他说的行的人，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拜拜要拜拜，可是回来还是要想办法，你不能只有拜啊。这种合作主义，我觉得尼希米是属于这一类的。我也是比较 倾向这一边的，就是一面祈求上帝，一面呢尽心努力。就是上帝期待我们在祷告的同时使用给我们的力量，你做你能做的，那上帝就做你不能做的。那么我再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合作主义跟围绕主义呢，这两个都会祷告，这两个都会祷告哈。那他们有不同吗？他们有不同。这个合作主义者他相信的是上帝的慈悲 The mercy of God。 围绕主义者他相信的是祷告的魔力，所以他是相信上帝，他是相信祷告，这个不同吗？他认为祷告是有效的，所以只要我祷告对了有效了，那上帝就会做了嘛。所以他相信的不是上帝的慈悲，是祷告的魔力。所以呢，合作主义者他是倾心吐意来亲近上帝，围绕主义者是学习秘诀来掌控上帝。所以呢，围绕主义者要学的不是啊，怎么跟上帝讲你的心里，而是怎么去学那个祷告完上帝就会听的那个秘诀。你到基督教的书房会买到不少这样的书哈，祷告闭门垂听的秘诀闭馆啊，啊你就是拼命去学啊，如果你怎么祷告上帝就一定听，那就学那个祷告。所以你相信的不是上帝，相信的是祷告，那个叫围绕主义者，所以祷告是他相信的对象。圣经这一句话代表的是合作主义者的祷告，诗篇69篇16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所以不是按我的祷告，是按你丰盛的慈悲。换句话讲，我祷告，可是我相信的不是我的祷告，是上帝的慈悲。上帝的慈悲可能会照我的祷告答应我，可能也不会照我的祷告答应我，因为上帝有他的决定。所以我不绝对相信祷告，我会祷告，可是我相信的是上帝的慈悲。所以这个是说按你的慈悲。那围绕主义者呢，他是这样子祷告，耶稣说不要像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就是围绕主义者，他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这个闭问题在这个闭，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如果念1000遍那就有效，如果你祷告后面记得讲奉耶稣基督的名那就有效，如果你祷告禁食40天上帝就一定会听。上帝会不会听是因为你祷告对了，知道吗？你念的词念对了，或是你用的方法用对了，所以你相信的是祷告本身有一个 magic power， 有一个魔力。好，你祷告对了，上帝就变成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神，知道吗？你把它磨对了，他就跑出来了，说主人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什么都能做，可是我听你的。很多人希望祷告是这样，那我既然学会那个，那上帝就一定会听我的，那我要什么我就开口讲了，因为上帝已经跟我说我要做什么，我都照你方法去做。所以不在上帝的慈悲，是在我祷告有没有学到那个秘诀闭门垂听。啊，德州美国德州有一个啊作者的牧师，他的书很多人喜欢念，他讲这么一句话我喜欢，这个叫做 Max Lucado。 Max Lucado 他这样说Paul prayer is not in the one who prays but in the one who hears it。 他的意思就是说祷告的力量是来自垂听者上帝的慈悲跟旨意，而不是来自祈求者人类的秘诀跟魔力。所以让祷告有效的不在乎祷告者多会祷告，而在乎上帝的慈悲还有他的旨意。好，尼西米对上帝有相当深的认识，我们从今天这一段短短的圣经当中看见他对上帝有这么多的认识。1章5节到10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这个都是对神的描述。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你睁眼看侧耳听，我昼夜在你面前祷告认罪，你曾经借着摩西吩咐，那请你就照这个来啊，拯救我们，把我们召聚回来，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你用大力大能所救赎的。我们在从这里面看到尼西米认识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是天上的上帝，天上的上帝是有大能力的上帝。所以他认识的上帝是一个 超然的掌权的，这是我了解天上的意思是这样子哈。他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他造的不然。你讲就是说，你不管你碰到的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上帝是有办法处理，因为他是天上的上帝，他是掌管整个宇宙的上帝。他不只是位置超然掌权，而且他有够力量哈，他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处理你所有的困难。他是全知全能的，他的大力大能彰显给仆人看哦，他有大的能力，他有大的权柄。尼西米不只认识上帝是掌权的，是有大能力的，他知道的上帝是一个可畏的，是可怕的啊，让人家看到他会敬畏的，但是呢，也是可爱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这是尼西米对上帝的了解。我想十字架表现的最清楚哈。因为十字架的可怕，耶稣基督要这样痛苦的吊在上面死掉，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上帝看到罪呢，给罪审判的时候是很可怕的。上帝的圣洁跟公义，让上帝没有办法容忍一点点的罪，所以至圣可畏。可是他对犯罪的人却是充满了慈爱，所以他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希伯来文叫 Hesed 就是他是信实慈悲的，他对罪人是慈爱的，对罪是公义的。那么尼西米对神的认识，除了他是掌权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圣洁可畏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他还知道上帝是眼睛会看耳朵会听的上帝，而且嘴巴还会讲话。所以上帝跟人之间是有这样的互动的，他不是高高在上，就是做他的上帝，他会眼看耳听，而且会吩咐诫命。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很可怜的时候，上帝要差遣摩西救他们，跟摩西讲那么一句话，上帝说，我的百姓在埃及受的困苦我看见，他们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听见。所以上帝是鉴察观顾受苦者的，他说我知道，他知道不止派摩西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吩咐他们，你们救出来以后，你们行事为人要小心，要这么这么做才不会再变成奴隶。所以他在西乃山交代他们，他出声音吩咐告诉他们，人跟人之间要守十诫，要守我的诫命。所以上帝吩咐而且眼看耳听，是跟我们很亲密相关的一个上帝。这个上帝他吩咐我们，他眼睛看我们，耳朵听我们，当我们没有照诫命做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审判，如果犯罪他就把他分散，如果我们悔改的话他就把你招聚。所以上帝是一生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做好在他面前遵行诫命的人。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没有遵行，所以就被亡国了。上帝是会管教的，是会惩治的，会把他们分散的。可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会让他们回来，所以上帝是会饶恕会赦免。尼西米就是刚好在这个阶段在回来的时候，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历史告诉他们，上帝不是只有在上面做他的上帝，天高皇帝远，他会注意的看，注意的听。如果我们所行所为是违背他的旨意的话，他就会让我们受到惩治，如果我们愿意悔改，他就把我们带回来。这是尼西米对上帝的认识，他由于这样的认识，所以他祷告的内容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当他知道耶路撒冷是很凄惨的时候，他就吃不下饭，他进食，他哀哭，他祷告，哭泣悲哀进食祈祷。所以他对耶路撒冷的爱让他在神的面前悲哀进食祷告。那进食哭泣悲哀，这个是对现况很痛苦然后求神怜悯的一个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是照他所知道神的本性向神祷告。刚才我们看讲过了，天上的神，可畏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请问你祷告的时候，你用什么形容词描写上帝？你对上帝有多认识？你说上帝啊，这样，还是像大而可畏的上帝，天上的上帝，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愿意饶恕人的上帝，愿意听人祷告的上帝。当你多这些形容词，因为你读圣经，你知道 神是怎么样的神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称呼他，知道吗？你不是只有说上帝啊，啊，前面都没有了哈、哦嗯。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可以很好。所以呢，尼西米是照神的本性来向神祷告。诗篇八十九篇的作者也是这样，他知道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神，所以用神的本性来向神祷告，就容易得到神的垂听。他这样的难过呢，是迫切的，所以他是昼夜不停的祷告，白天也祷告，晚上也祷告。记得耶稣鼓励人替人家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他说有一个朋友到你家来，你没有东西给他吃，你就到隔壁去一直叫他。那个人说、啊、不要吵，已经很晚了。你就不行啊，我的朋友肚子饿啊，你一定要开门。那耶稣说，如果不是因为他是朋友，至少因为他情此迫切，也会给他。那这个是替别人祷告了，尼西米也是替别人祷告了。他自己已经在波斯湾在王宫里面任高官，已经没有问题，那是故乡的问题啊。可是他看到听到那个爱故乡，拼命的为他们祷告。 我知道为我的问题我会迫切祷告，可是为别人的问题你会这样迫切祷告吗？跟你没有关系，只是你知道别人的这个困难。他这里提到的是尼西米为了在耶路撒冷那些他的故乡的人的困难，他是昼夜不停迫切祷告。他在认罪的时候，他不是说上帝啊原谅他们哦，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哦，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我在这里我还好哦，没有。他说我们犯罪啊，这个祷告很特别哦，因为他说我是以色列人，虽然我在波斯王宫，我没有在耶路撒冷，我可能也没有做他们做，可是因为我是以色列人，我跟他们有份。所以认罪的时候把自己算在里面，这种认同团体的认罪悔改祷告。我们都住在台湾，台湾碰到困难的时候，如果你要祷告上帝啊，都是国民党他们混蛋哈、哦，所以我们今天才这样子。有上帝啊，都是民进党，他们不是这样捣蛋的，我们台湾没有问题，还是因为说上帝啊，我在台湾，我有一份子，不管我是什么党，台湾有这个困难，我在里面，如果要认罪，包括我在里面。你知道那个祷告的意思吗？就是说我是里面的一份子，虽然这个决定不是我做的，可是因为我是里面的一份子，我要认罪的时候把我包在里面。这是尼西米祷告，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祷告。我是把自己先憋清哈，很多人在祷告先把自己憋清，这个都是他的不对，他的不对啊、哦，我是圣洁的，我是没有问题的哈。我觉得我们要练习尼西米这样祷告，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的地方，我是里面的一份子，我有一部分的责任。尼西米愿意这样的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把神的应许拿出来，这个很有教哦，因为神自己讲的话，他不能 不承认嘛哈、哦。所以你圣经里面神有很多应许，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就抓不到把柄哈、哦，就是跟神啊，你讲过这句话哈、哦，你现在要应验你讲的应许哈、哦。因为尼西米有读圣经啊，所以他说你要纪念哦，你曾经。借着摩西讲过这种话，说如果我们做坏的话，你就把我们分散；如果我们悔改的话，你就把我们召回来。现在我要悔改了，所以你要把我们召回来。所以他这个祷告是根据神曾经讲过的话，在圣经里面。那上个礼拜有来做礼拜的举手，上个礼拜在这边有做礼拜的，有拿到那个彩色本的举手，有几个？哇，好几个哈、哦！啊，你们不知道什么，就是你们上个礼拜没有来。这个礼拜应该可以拿到这一本，上个礼拜我们只有50本，拿50本来。这个是我们的教育部为了鼓励大家对神的应许，对圣经的话能够好好念诵，你祷告的内容你就可以根据圣经里面上帝讲过的话来祷告，那这个内容就 很准了、哦、所以他们弄得很漂亮。这张图是我们教会的姊妹画的，知道吗？那个我们的那个美术班他们集体创作，好几个人一起画，很漂亮，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挂在那边，弄成这一本。这是一整年，我们从3月1要开始，我们全教会要一起念这一本，就可以写一年，还有把每个月我们教会开什么课都写在里面。这是他们很用心一本完全新的。那鼓励大家，如果你今年不想要对圣经都认识，请你不要拿，因为我们这是有限版本，不是说无限供应。那如果你说我要，我每天要读一点圣经，我要对神的应许要多知道的，你等一下可以拿，拿的时候请你签名，就说我愿意读圣经。以后我们办这个鼓励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就说我们要在哪里办一个什么活动，我们就只有通知有拿这一本的人，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读经的分享的活动。 那如果你读得很棒哈，觉得这句话很好的话，那送你一支笔哈，你可以把那个 highlight 可以把它画起来。我想这个是我们的教育部的同工很用心鼓励大家，你今年新年刚开始嘛，可以跟神都甚好，我就跟全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啊，从三月开始连续一年，我们把圣经好好的读一下哈。好，这是一个鼓励大家来读经的教会的一个努力哈。这个摩西哈，摩西在以色列人做了金牛犊，上帝要把以色列人杀掉的时候，他赶快跟上帝祷告。他怎么祷告？他说：“上帝啊，你还记得哦？你跟亚伯拉罕讲过，他们的后裔这么多，你现在杀光了，这一句话就不算了哈。所以你还是不要杀光了哈。”摩西还是用上帝讲过的话来跟上帝祷告。摩西也是这样，尼希米也是这样。好，尼希米的祷告里面讲一句话，他说：“这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你的大能力所救赎的。”所以呢，我从这句话的了解说，上帝把我们救赎回来，用大能力把我们救赎回来，是要我们跟他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他的百姓，跟上帝是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就想到雅各在那个逃难的时候，有一天睡在郊外，然后就看见天地开了，然后天使下来说：“哎呀，上帝在这里，我怎么不知道？”他起来要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好，他说：“上帝，如果你真的是施恩典给我，让我没有饿肚子，让我有衣服穿，让我可以回家的话，那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么他跟神要的说：“我如果蒙到神的救恩的话，那么我跟神建立那个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一段很好玩，他说吼 from pillow to pillar 啊，这个换成中文就换不出来。 pillow 是什么？是枕头啊。那这个石头本来是躺在地上是横的枕头，我们找一个比较长的枕头来睡觉嘛，那他起来以后，他就把那个枕头呢立起来，就变成直的，那直的变成一个柱子，知道吗？本来是摆平的，是枕头，后来就变成一个柱子，他在上面郊游。他跟神说：“如果你真的给我恩典的话，我回来我就要做你的子民，你要做我的上帝，我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 from pillow to pillar， 这是雅各他信仰的一个经历。尼希米的祷告最后是这样：“我们蒙你的大能力救赎，我们就成为你的百姓，你的仆人，变成神有亲密的关系。”还有他祷告呢，他跟大家一起祷告，他这句话很好，他说：“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还有众仆人的祷告。”所以尼希米这里有两个祷告，一个是个人的祷告，一个是团体的祷告。我有时候在鼓励一些同工来祷告会，他们说：“牧师啊，我在家里祷告一样，我有祷告啊，我在家里祷告。”那在这里祷告是仆人的祷告，来教会祷告是众仆人的祷告，我觉得这个不太一样。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啊，最近我们有开始鼓励我们的长子哈，一个月有一批长子来，大家为他祷告，很多长子就很感动。你在家里你也知道有人家为你祷告，可是你在那一群弟兄姊妹来一起祷告，我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尼希米是既有个人的祷告，也有团体的祷告，是大家同心祷告这样的一个人。耶稣也鼓励我们说，我们如果两个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会在我们的中间。尼希米祷告的内容是知道他是在王宫上班的，所以他要能够回故乡一定是要国王同意，否则根本门都没有。所以他跟神说：“求你让我在国王的面前能够蒙恩。”那祷告很清楚，那我的工作是做这个，因为尼希米知道就算是国王，他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沟的水是随意转动，上帝可以影响国王的心，让尼希米也回到故乡去。在尼希米记当中，除了第一章以外，其实在整个十三章里面有很多尼希米祷告我们可以学的功课。那么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你祷告合神的心意，而且会引用圣经，而且会把神的话拿出来祷告，神不一定马上答应你，他有他的时间。这个是耶稣有他的那个时钟，他的时间跟你的时间不一定完全一样。我们吃那个泡面太习惯，那个英文叫 instant noodle， 就是面放下去热水下去马上就可以吃了， 还有咖啡那个叫 instant coffee 哈，那个咖啡一包放下去，热水冲，马上就可以喝了。可是上帝的祷告有时候不一定是这样，马上就答应了。有时候他磨你哈，他的时间让你觉得怎么我祷告这样子怎么不听啊？上帝，你到底在讲什么哈？有时候是要时间的，知道吗？他开始知道的时候是在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柳月，他一直祷告到尼散月。这个有多久？基斯柳月 Kislev 是11到12月，我们台湾的11、12月，尼散月是差不多3月到4月，所以呢前后有4个月的时间。4个月其实还好了，不是太长。亚伯拉罕哦，上帝答应他给他儿子让他等了25年，那个就不简单。祷告有时候要等候。诗篇37篇说莫难道耐心等候耶和华。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父母为子女祷告，有时候祷告了10几年20年，子女才悔改。甚至有人祷告他已经过世了，他的子女才悔改。那个时候等起来是个不容易的功课，所以等候也是一个我们祷告学习的功课。这个叫 insistent prayer 哈，神还不听，你就持续的祈求，等候神的时间。那另外一个祷告就是叫 instant prayer 哈，马上的祷告。这个叫 I instant message, therefore I am。英文有一句话说，哎，我思故我在 ，I think so I am 哈，就是我活着是因为我会思想。那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用那个 I am 哈跟人家沟通，他说。因为我打 instant message 所以我活着哈，因为我 I am 那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哈。你知道 I am 的东西在现在网络上是很流行啊，那开始就是 AIM LOL 那开始即时通哈， AIM 出来以后别的公司马上就跟进哈， Microsoft 就 MSN， Yahoo 就 Yahoo Messenger， 然后 Google 就 Google Talk 哈，所以他们都有这种 instant message 出来的。那这4家呢还不够，马上就有一家叫 ICQ。 有人知道这个是哪里的出来的吗？哪一个国家出来的？这是以色列，一个小小的国家，可是 ICQ 全世界人用啊。 ICQ 一出来呢，中国人就输让不输丁，你有 ICQ 我就 QQ。 哇，这个 QQ 呢是华语的，是中国人写的程式，因为中国人多嘛，所以 QQ 一下子就变成很多人使用，几百万个人使用 China。 还有我们很多人呢打电话不用钱，用什么？请问 Skype 是哪里的人写的？有谁要猜猜看哪一国的人写的？大概猜不到，有没有人知道 Skype？ 这个是以色列，这个都是美国了，以色列、中国、德国也不是，你大概想都想不到，它是 Estonia。 Estonia 是哪一国？爱沙尼亚，听都没有听过、哦、那个是在黑海旁边，那个本来苏联统治的一个 小不点的国家，这里面3个人他写，现在是全世界在用，对不对？ Skype 啊，那是 Estonia， 那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学校的宿舍，有一个学生写的，那个叫做非死不可，有没有知道？非死不可，连我们教会都在用了哈。哎呀，这个不是由哪个国家，是由一个学校的宿舍一个学生写的。哈佛一个同学啊，在他宿舍写一个程式，其实开始不是要给什么了，他是要他同学会，知道吗？那个通讯录啊，他给他同学说，哎，这个方便，我们可以在网上。他自己写一个小程式，就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他的同学有的他的同学是在别的学校嘛，所以他们就说，哎，我可不可以也给啊我们的，比如说哈佛同学呢，他的同学是在别的学校，在 UCLA 啊，在 UC Berkeley 啊，他就可以不可以用？他说好啊好啊，所以是一个学生免费就给他的同班同学，后来就变成哈佛的学生用。那可是这人说，那可是我高中毕业有一些同学可以用啊，他说好啊，那也给高中用，所以大学就变成高中，后来就越来越多人用。现在全世界 IM 用最多的是非死不可，比 QQ 还多，现在是第一名。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小小的东西变成那么大，可是即使有一个比它还好的，根本不必电脑，不必程式，上帝早就给我们，那个叫 GIM。 叫 God Instant Message， 这个尼西米早就用了哈，就是碰到紧急情况，因为他那边不是等了四个月吗？那他等国王啊，因为国王如果不开口，他不敢讲话，不敢讲，他要回故乡去什么？因为他是在王宫上班嘛。等到有一天，国王真的开口了，说：“你那面色较歹看哈，你怎么那么难看？”然后尼西米知道机会来了，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讲，他马上做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马上的祷告。王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默祷天上的神。”大概一秒钟，马上就跟神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所以尼西米跟神有四个月的长期的祷告，可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立刻的祷告。或者这两个我们都需要 ：incessant prayer and instant prayer。instant prayer 是随时可以祷告的，而且你可以甚至不讲话，因为你过去有长期跟神祷告，你跟神之间已经很亲近了，所以不能上帝安边了，就这样一个祷告，一句话，根本讲都不讲，眼睛也不必闭起来，手也不必合起来，那神就会在那里面给你启示，说阿弥陀佛。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这个 GIM 哈，以弗所书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好，一个认真的祷告上帝会听，是把自己放在里面的祷告，不要只把别人放在里面。尼西米为了耶路撒冷祷告，当国王跟他说那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去，我要去，请你准驾，我要回去参加。你知道这张图呢，是摩西在山上看见一个火在烧，他想去看他是什么，上帝说不要过来，这是圣地，把鞋子脱起来。上帝就跟摩西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很可怜，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要救他，我要派人去救他。那摩西就做一个祷告，那祷告就是说，上帝啊，你要拆水就拆水去吧。那个祷告就是说，不要动我，你要拆水就拆水去吧。那圣经就说上帝就生气了，我跟你讲，你还在跟我说你拆水就拆水去，我就是拆你去。他说不行啦，我这个舌头会打结，我口才不好。上帝说舌头是水做的，所以我找很多图，找那张，这个上帝好像在生气，对不对？说赶紧背起，还怎样？你跟他讲，我不是跟你讲的够清楚了吗？你祷告还做这种祷告，你打花水就打花水去吧，好像是很顺服，其实就是说不要找我了。所以一个真正的祷告是愿意说，神啊，我看到这个需要，我祷告，如果你要拆我你就拆我，好像以赛亚一样，就是你拆我，愿意被拆。还有他真的去年就碰到三个人捣蛋了，对不对？给他嘲笑啊，给他欺负啊，结果他怎么处理呢？他说，神啊，求你垂听，我们被藐视。所以尼西米对那种外面来的挫折欺负呢，他是用祷告，他不是自己想办法去报复这三个人。所以圣经罗马书说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主说伸冤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要用祷告来处理。还有对我说，就是那个合作主义。尼西米呢知道他的敌人不只是嘲笑他，甚至要来偷袭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又派人看守。所以呢他一面祷告一面想办法，对不对？他不是只有祷告或是只有想办法，他同时做。所以我说尼西米是一个合作主义。摩西的这个岳父大人也是一样，他看见摩西很笨啊，他自己在那边值班，然后所有的人排队要问他疑难杂症，他说这样不行啊，一定要想办法分下去。所以摩西的岳父跟摩西这样讲，他说你出个主意，所以这是人，但是你回去你要祷告，如果神也这样吩咐你，那你才做。所以在这里摩西的约尾要摩西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面用你的头脑去想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可是一面你要祷告，这也是我觉得是同时进行的。好，尼西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结束的重点是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所以他到最后在意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只要神纪念他施恩于他，他就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很多人祷告是在乎别人，我是觉得啦，有时候参加祷告会邀请他说我不敢去，为什么？我不敢在别人面前开口祷告。我说为什么？祷告的不太好人家会听到嘛，会不好意思啦。所以祷告好像是要给别人听的，即使不是，祷告是给上帝听的。所以 耶稣说祷告的时候你到好像到内屋里面关门，你祷告在暗中的父祷告，父亲会报答你。所以这是尼西米他学到的祷告的功课。我觉得耶稣在科西玛利院的祷告也是一个很棒，我们可以拿来当结论。他说父啊，若愿意把这杯撤去，这是耶稣把他的想法跟上帝讲清楚，然后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祷告是我们跟神倾心吐意，同时也表示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尼西米，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功课，特别今天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启示，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所以他可以这样来祷告。主，在新的年度开始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愿意把自己摆上，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在你的面前倾心吐意，也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等候你的时间，顺服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